哈尼爱众圣徒平安，今天我要继续讲创世纪，请我们来看创世纪26章1到5节。创世纪26章1到5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尼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
好，以撒的信仰传自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但是呢，神也要跟以撒建立个别的关系，所以神就主动向以撒显现，吩咐以撒不要因为饥荒而下埃及去，要继续留在迦南地，也重申这个迦南地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后裔的这个应许。那以撒他信靠神，他顺服神的吩咐，他就继续住在基拉尔。创世纪26章3节说，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以神赐福给以撒并不是因为以撒的缘故，是因为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的缘故。神的应许是要给听从神的话、听从神命令的亚伯拉罕。那么现在神赐福给以撒是因为要建立那个约。在创世纪26章4节说，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你知道这些话也是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过的。我们来看创世纪的22章17到18节。创世纪22章17到18节，请大家一起读。
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好，所以以撒是承袭了神给亚伯拉罕的恩宠，神怎么样恩待亚伯拉罕也照样恩待以撒。所以以撒的特点就是他一生一世所有的一切都是承受，都是接受。所以从以撒的身上我们会认识神是供给者，什么都是从神来的。我们追求神不是我们给神恩典，是神要给我们恩典。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不认识以撒的神，就没有办法走前面的路。以撒的神是信实的神，他说话算话。以撒的神是慈爱的神、良善的神，因着神的爱、神的良善，神施予丰富的恩宠在以撒身上。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神的恩宠也在我们身上。神最主要的属性之一就是他的良善，而且他是蛮有良善的神。神的良善就是他施恩的性情。曾经有位神学家，他在谈到神的良善时，他这样讲，他说神的良善是他完美性情和一切善行的总结。什么是神的良善？神的良善是他完美的性情，还有他一切善行的总结。所以这位慈爱良善的神是我们跟耶稣基督连结。保罗说，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神做的，是神把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都安置在基督耶稣里，神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里，耶稣基督的经历就成了我们的经历。我们就是相信，我们每一次安静等候神，就是继续不断的领受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 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享受基督，接受基督。我们住在基督里，看见基督所成就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天过一天，我们看见基督成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基督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的圣洁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的义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的忍耐也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的谦卑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的温柔，我们的良善都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天天蒙恩宠，神的恩宠可以更新变化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结出良善的果子，别人因此就可以看见神的恩宠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因着我们而得祝福。我们来看创世纪26:12-22，创世纪26:12-22，请大家一起来读。
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井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井，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井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
好，那么以撒他蒙神的恩宠，他顺服神的吩咐，留在基拉尔耕种，他得着百倍的收成，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却遭非利士人嫉妒。亚比米勒王看见他那么的强盛，他没有安全感，就打发他走。所以以撒就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居住。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得了一口活水井。在没有自来水的时代，井水是生活必需品。没有想到基拉尔的牧人跟以撒的牧人相争说，这个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这个井起名叫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以撒认定自己是一个蒙神恩宠的人，神一定会给他恩典，所以他没有必要与人去相争，就让给他们。最后我们也是这样认定我们是蒙神恩宠的人。但是当然以撒也需要水源，所以以撒的牧人又去挖了一口井，结果基拉尔的牧人又来为这个井争井。自认为蒙恩宠的以撒又再次拱手让人，他就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以撒就是相信他的神是有丰盛恩典的神，一定会给他所需的水源，所以他又去挖一口井。果然这次基拉尔的牧人不再跟他相争了，他就给那个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以撒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所以神的恩宠使我们在灵里面得见主的荣美，我们可以进入那个辽阔之地，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我们信靠慈爱信实满有恩典的神，必在神和世人面前眼前蒙恩宠，这样我们灵里宽阔无比。 你争我夺的是人不认识神的恩典，他们需要拼命凭着自己的力量夺取。但是认识神恩典的人，他们知道如果不是神恩典的赏赐，不是神的恩典要赐给你的，人就不能够真正得着什么。而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们的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而我们是蒙恩宠的儿女，好不好？你跟隔壁人讲说，我是蒙神恩宠的儿女。很好，每天都要这样记得。我们再来看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一起来读。
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贝格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都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你为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以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地离开他走了。
腓力士王本来叫以撒要离开，可是他又看见神的恩宠在以撒身上，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呢要来找以撒，彼此起誓，彼此立约，好保障自己跟腓力士人的安全跟利益。那以撒领受了神的恩典，他也给亚比米勒跟他同行的恩典，为他们设摆筵席，好好的款待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让他们平安的离开。亚比米勒就对以撒这样讲，他说，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而我们这些像以撒一样是凭着应许做神儿女的人，也是蒙耶和华赐福蒙神恩宠的人，所以我们要跟别人分享神的恩典。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以撒的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请看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请一起来读。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以撒的儿子就是以扫跟雅各。而在罗马书九章十三节，神论到他们两个人这样讲，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为什么雅各蒙神所爱，以扫却被神厌恶呢？我想是因为雅各他渴慕神跟神的福分，他里面强烈渴望神所赐给长子的这个名分跟福分，可是以扫缺乏这样的渴慕，以至于他轻看这一切。他唯一的关切就是要满足他天然人粗浅的欲望，充其量他只能算是一头出色的动物，饿了就想要食物，全不在乎食物怎么得来。他不曾理解也不珍惜他天生所享有的至高祝福，所以那一天饥肠辘辘，他竟然喊出，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他不明白长子的名分对他是意义重大的， 因为这个长子的名分会为他赢得立约的神所要给他的恩惠，他不但能有份于神的圣约，他能够跻身族系的前端，好让这个应许的后裔，也就是那个将来的弥赛亚从他而出。这样一个权力固然会为人带来极高的尊严跟特权，而它的意义跟价值主要还是在于属灵的方面。以扫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就是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已，一股脑儿就把他给丢弃了。所以圣经作者用一句话来形容以扫说，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而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这样形容他说，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贪恋世俗。神喜爱雅各身上那种欣赏、渴慕和选择更高事物的特质，所以神为此而爱他，也要花功夫做工在他身上，要把他心里所渴慕的赐给他。渴慕是灵命最重要的表征。耶稣应许我们，如果我们渴慕，他一定要充满我们。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主不只称那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还应许要使他们饱足，而且要改变他们的生命。当你停止渴慕神的那一天，就是你临离死亡的那一天。当你停止渴慕神的那一天，就是你灵里开始死亡的那一天。渴慕驱使我们更多追求神，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可以越来越亲密，而我们越是亲近主，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变得像他。只有神能够引发人灵里头那个真正的饥渴，所以我们一定要求神制作更大的渴慕在我们里面。神会回应那些饥渴的人，神要使那些渴慕他更丰盛同在的人得着满足。你知道渴慕神的人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对于神的同在有回应。渴慕的人就像一块海绵，他尽可能的要那里吸取神同在的一点一滴。他们明白神的同在使他们得以完全，这就是为我们聚会当中常常有这种安静等候神的时间，就是让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吸取神同在的一点一滴，因为神的同在使我们得以完全。而且呢，这个神的同在涓涓细流会形成滔滔水流，然后流入那个荣耀的江河中，我们会被带进神荣耀丰盛的同在。雅各渴慕神跟神的福分，先用一碗猴豆汤买了长子的名分，然后跟妈妈联手骗取长子的祝福。以扫因为父亲以撒给雅各长子的祝福，他就怨恨雅各，他心里说，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这话被母亲利百加得知，他就赶快叫雅各要逃往哈兰地，到利百加的哥哥那班那里住一些日子，要躲避杀身之祸。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到二十二节，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到二十二节，一起来读。
雅各出了比士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 的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准的石头立一座柱子，脚有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雅各第一次离家，心中孤单，他露宿野外，枕石而睡，结果他梦见天梯，他梦见神。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雅各与神相遇，领受神的应许。雅各跟神谈条件，神如果跟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们看到他所要求的，就能知道他所关注的就是他的衣食的问题。他还没有看见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他离家在外，从今以后不知道食物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衣服从哪里来，所以他现在所顾念的是饮食衣服的问题，他所盼望的就是有吃有穿，平平安安为家。如果神这样待他，他就要这么做，还要立一根柱子的石头呢，要做神的殿。那他跟神说，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个就是雅各起初与神相遇的光景，有一点像在做买卖。如果神跟他同在保佑他，如果神给他食物吃衣服穿，让他平平安地回到家，他要用十分之一来报答神。神不会让雅各停留在这种肤浅的光景中，神要继续带领雅各跟神有个更深的相遇。但这个是雅各第一次遇见神，伯特利是神第一次对雅各说话的地方，所以以后神对雅各说话的时候就说，我是伯特利的神。这次雅各虽然还不大认识神，但是那个神对他讲的话让他印象很深刻。神跟他说，我要把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雅各他心中生发一种神圣的觉醒跟惧怕，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就是在这个地方，雅各亲自得着神给他祖父跟他父亲的应许，神现在亲自告诉他，把这个应许给他。神借着异梦对雅各说话，雅各所梦见的天梯是预表耶稣，因为在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讲一句话，请大家一起读，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一起来。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在人子身上，所以人子耶稣就是天梯，因为他把天上的神与地上的人连通起来，他把天跟地连通起来，他把永恒跟当下连通起来，他把不可见的跟可见的连通起来，他把属天的跟属地的连通起来，他把那个来世跟今世连通起来，使我们当下的生活可以跟永恒连结。所以今世我们一直的住在基督里，每一天每时每刻我们住在基督里，来世我们永永远远 与主同享荣耀。主耶稣是天梯，天梯立在地上，那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会饿，会累，会受苦，但他思念的是天，他专注于神跟神的旨意，他按着神的心意行事，他医治病人，用五饼二鱼喂饱人，向人表彰神的慈爱跟怜悯。主耶稣把神的爱的大能从天上带到地上来，至终他要为着爱世人舍命于十架。耶稣的爱表现在他上十字架，承担世人一切的软弱和过失。十九世纪的圣徒小德兰他认为，由此看来呢，完全的爱意味着遮盖他人的过失，在他人的软弱上不以为盖，不以为怪，即便在他人身上只找到极微小的优点，也要欣然鼓舞。而神对雅各的爱就是这样，他看见雅各对神的渴慕，他对雅各的软弱不以为怪，神要来改变雅各，所以他让雅各在拉班手下受苦，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有20年之久，雅各在那里接受神的熬炼跟磨塑，而所有的试炼都有一定的期限，那个试炼的目的一达到，那神就要释放，他要释放雅各，连拉班也没有办法扣住他，所以神就跟雅各讲，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从前雅各到巴旦亚兰去，是他的父母叫他去的，并不是因为他听从神的话去的。后来呢，他在伯特利遇见神，他向神也没有做什么，不过向神许了一个愿。可是这一次很不一样，是神亲自叫他回去，他听从了神的话，他就动身回去，所以雅各跟神的关系进步了。虽然20年的磨练并没有把雅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雅各的灵性更加长进了。雅各回迦南地的时候，不但牛羊成群，还带着一个大家族，但是我们依旧看见雅各还是用自己的方法费尽心思想要保护他的家人跟牲畜，所以他发现他的兄弟以扫带着一支武装部队浩浩荡荡前来迎接他的时候，他就穷尽一切的算计跟筹划，不惜动用一切可用的资源来保护他的全家。他把他的家人跟群畜分成小队，这样如果有一队受到攻击，另外一队也能逃脱。他是有这一切的安排，但他终于意识到，其实这一切多么徒劳，其实他最终只能全然无助地仰赖神的怜悯跟力量。所以前面只剩一条孤单的窄路，仅仅容得下两个，就是神跟雅各。我们来看创世纪32章22到32节，创世纪32章22到32节，请一起来读。
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侍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叫你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
在这个地方，不是雅各想要做什么，也不是雅各去跟神摔跤，是神来与雅各摔跤，神来压住雅各。什么叫做摔跤？摔跤就是你要把一个人压在下面。所以神来跟雅各摔跤，是神要叫雅各伏在他的下面，他要叫雅各没有力量，要叫雅各不能再动，叫雅各不能再挣扎。摔跤的意思就是叫你没有力气，叫你倒下去，叫你不能动。所以摔跤的意思就是把你给摔倒了，再一个力量压在你的身上。圣经告诉我们，神来与雅各摔跤，但是神不能胜过他。所以雅各的天然力量真是很大很大的力量。什么叫做神不能胜过他？就是当人不依靠神的时候，当人凭自己在那里筹算的时候，当人自以为有本事，当人志得意满的时候，当人用自己的力量去替天行道的时候，就是神不能胜过这人的时候。雅各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他的方法还是很多的。他想，哥哥以扫这个人我认识，我只要这样做那样说，99%是可以成功的。虽然他经历过神的慈爱跟恩典，他也向神热切地祷告，重申神的应许，但是他心里还是害怕，所以他想要拿礼物给哥哥解他的恨，而且礼物还分好几批送过去，一切都计划好了。这个就是诡计多端的雅各使出了他的精彩计谋。神要对付雅各最精彩的肉体，而这个大腿窝的筋是全身最强壮的筋，代表人最有能力的地方，代表人那个天然肉体的中心点。现在雅各这个天然肉体的中心点被神摸着了。皮努伊勒在原文的意思是神的面，神的面，神的面就是神的光，我们敞着脸看见神的荣光，所以神的面就是神的光。神当初用手摸着雅各大腿窝的筋，而神在今天是用他的荣光摸着我们天然的生命。神的荣光给你光照一下，你就看见你从前以为好的，以为荣耀的，以为擅长的，原来神并不喜悦。就是这样一个光照，叫你受了致命伤，叫你浑身无力了。所以与神相遇不是为了改变环境，我们与神相遇是神要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经过这个皮努伊勒，让神摸着我们天然生命，我们才能在神的手里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必须伏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底下，把自己交给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而且我们要切切地寻求神的面，让他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看见我们身上的好肉体坏肉体都必须死掉。所以愿神怜悯我们，向我们显现，叫我们经历这个皮努伊勒，就是神的面显出他的荣光来，光照我们，触摸我们，充满我们，使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完全的成就。这个不是一次的经历就能够成全的，那是一生之久的摸索。所以我们一生就是要继续寻求神，继续安静等候神，让神的荣光不断地充满我们，而且借着圣灵致死我们的己生命。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雅各不行了。但是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哦，那个人跟雅各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按我们看来，雅各大腿窝的筋都已经扭了，他已经浑身无力了，那人怎么还会走不了呢？ 可是那个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这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大腿窝的筋扭了，也就是我们把神抓得最牢的时候，我们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反而要来抓住神，这样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刚强了。当我们大腿窝的筋扭了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对神说，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去。安然看着好像是不可能的，但这是事实。当我们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反而来紧紧的抓住神。所以没有力量时的抓住才是真的抓住。保罗认识这件事，所以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他在软弱的时候，他真正抓住神，真正依靠神，他没有办法靠自己，所以他就得以刚强。雅各抓住神的使者求祝福，那人就给他祝福。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与神一同掌权。所以雅各的天然肉体被神对付之后，神的形象在他身上越发显明，使他像神的王子。他不再掌管自己的生命前途，他是跟神一同掌权。所以因着神的介入，雅各的全家就转危为安。后来以扫动身回西尔去了，而雅各动身往舒哥去。后来他也见到他的父亲以撒，以撒共活了180岁，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才被神接去。而他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把这位蒙神恩宠的人埋葬了。神爱雅各，他也爱雅各所保爱的约瑟。约瑟是雅各年老的时候所生的，也是他那个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而哥们们就嫉妒约瑟，不跟他说和睦的话。但是呢，约瑟就活在神的爱跟父亲的爱中，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宠的人，所以他根本就看不见哥哥们心中对他所怀的恨意，所以他会很单纯的告诉哥哥们自己所做的异梦。哥哥们在外放羊的时候，父亲就打发他去探望，他就去，他毫无戒心，结果被哥哥们卖给米甸商人，又转卖给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神爱约瑟，他与约瑟同在，使他在波提乏的家，他所做的一切事就是百事顺利。神因为约瑟的缘故，就赐福给波提乏的家。约瑟是一个使别人得福的人，一个有神的爱、有神的同在的人，自己知道是蒙神恩宠的人，他心中满足，就不容易犯罪。我再告诉你，一个有神的爱、有神的同在，他知道他是蒙神恩宠的人，他心里头满足，他就不容易犯罪。所以当波提乏的妻子勾引约瑟的时候，约瑟不从，没有想到他反而被诬告下监。可是在监牢里头，我们来看创世纪39章21到23节，多么美的描述。39章21到23节，一起来读。
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神爱的眼目注视着所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一切事，就是在监牢里，神仍然与约瑟同在，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约瑟在那里要管理监牢里的黑道大哥，有可能就是身上刺青、脾气暴躁、口出恶言的那些囚犯。可是约瑟就是住在神的爱中，他住在神的同在中，监牢就因为他的缘故充满爱的光辉跟神荣耀的光辉。等神所定的时候一到，神那个大能慈爱的手就把约瑟从监牢提出，让他站在法老面前为法老解梦。 法老跟约瑟讲，他梦见七只肥壮的母牛被七只干瘦丑陋的母牛吃尽了。他又做一个梦，是七个饱满又佳美的穗子被七个枯槁细弱的穗子吞吃了。约瑟是一个常与神同在的属灵人，因为神的灵在他里头，使他有聪明智慧能够解梦。他就跟法老说，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梦，神是借着梦要指示法老，埃及呢会先有七个大丰年，随后呢又来七个大荒年，全地会被饥荒所灭。所以约瑟就建议法老，在那个丰收的年代要积蓄五谷，好预备荒年的来到。法老看这个人这么聪明，有聪明智慧，所以他就擢升约瑟为宰相，让他治理埃及全地。约瑟在七个丰年里，他把埃及的粮食都积存在那个各个城市里，这样当荒年来到的时候，各地人都没有粮食吃，听说埃及有粮就来约瑟那里敌粮。雅各也差遣约瑟的哥哥们去敌粮，所以因着约瑟他有属灵的洞见跟智慧，雅各的全家得以存活，使那个弥赛亚的谱系不至于中断。我们处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需要更多的寻求神，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让神的灵提升我们进入那个属天的领域，有属灵的智慧。你知道在地上你需要很认识某个人之后，他才会告诉你他的动向，对不对？你也才能得知他的动向。你跟主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你喜不喜欢亲近主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你知道神要有什么行动，你也跟着他行动。假如你花时间祷告，这是会发生的。祷告亲近神，等候神，使你可以更加的认识神。当你寻求神的引导、神的教导跟帮助的时候，他会用各样的方式来回应你，有时候他会用不同于你所期待的方式来回应你，有时候神借着内在的平安或意念引导你，有时候他直接跟你讲话，让你得着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有的时候他就是把某一个想法放在你的里面，有时候他会差遣某一个人跟你说话。所以圣灵的属性是多样性的，神不会只用一种方式对你说话。但是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对神更敏锐。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祷告说，主啊，使我对你的同在和你的想法敏锐。好，你可以这样祷告，主啊，使我对你的同在还有你的想法敏锐。当你做这样的祷告之后，主会引导你生命中的每一步路，主会每天与你同行，你要学习迅速的降服，不要错过任何与他同行的机会。圣灵的充满是每一天的经历，我们必须每一天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一再地被他的灵更新。我自己每天早上都醒来就来到主面前，跟主说，主，你要重新来充满我。因为生命中的试炼跟困境会使我们原先所充满的流失，而我们每一天与主相交，每一天重新被圣灵充满，乃是保有丰盛生命的关键。所以当你灵魂饥渴的时候，你就来找耶稣，因为只有耶稣能够充满你，而且满足你灵魂体所需要的一切。在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讲一句话，请大家一起来读。
人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约瑟就是一个全心投靠神的属灵人，他尝过主恩的滋味，他也乐意给别人恩典。所以当他见到哥哥们来到埃及敌粮的时候，他对他们并没有怀恨在心，他乐意跟他们分享神给埃及的恩典。所以后来约瑟也很坦白的、坦诚的跟兄弟们相认。 然后又把父亲雅各跟雅各全家都接到埃及来居住。约瑟他在一切的波折当中，他就是看见神的心意。他不认为是哥哥们卖了他，还请哥哥们不要自忧自恨，不要自忧自恨。他认为是神差他先来埃及，为了要保全全家人的生命，给家人存留余种。所以约瑟他可以透过事情的表象，看见背后有神巧妙的手安排一切，调度一切，他有属灵的洞见。所以求主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种属灵的洞见，常常可以透过事情的表象，看见背后有神巧妙的手在那里安排一切，调度一切。当父亲雅各去世以后呢，哥哥们还是很担心约瑟对过去的事情会怀恨在心而报复他们。我们来看创世纪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创世纪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请一起读。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为是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好，约瑟的哥哥们实在不认识神的爱，所以会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编了一套谎言，盼望约瑟是看在父亲的情面上，不要恶待他们。可是约瑟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所以约瑟看见的不是外表的人事物，是看见在人事物背后掌权的神。他就是对神的爱深信不疑，他相信慈爱的全能神就是叫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即使哥哥们想要害他，神确实这一切的事情都往好处发展，不但使爱神的约瑟得益处，也使哥哥们的全家人都得益处，得保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信任神的爱，不管你遭遇什么事，你就是要信任神的爱，相信每一个临到我们的环境都是经过神爱的考量。我们要像约瑟一样信任神的爱跟神的智慧，在任何环境中操练与神同在，一直意识到神与我同在。当你这样意识到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孤单或是不知所措。我们可以常常借着心里头不住地感谢赞美神，仰望神，在那里跟神交谈，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神的同在。而在神的同在里，我们会找到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就像诗篇三十四篇第十节讲的，好，有你们喜欢念可以一起念。
有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看到没？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你只要寻求耶和华，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一切好处你不会缺少的。甘夫人在她所著的一本书《Union with God》，就是与神联合这本书里头写道：“她说，唯有主是她儿女一切所需，除主以外，别无所需。从主那里，祝福的水流在流动，在主里面。”祝福常住，他说主是生命的活泉，有一切丰盛的恩典，主是我们的资源，是我们的中心，也是我们居住的所在。 有一首诗歌这样讲，说他是我灵魂所渴慕的一切，他是他自己所应许的一切，而且更甚于此，他超越神迹，超越奇事，他的奇妙难以形容，那就是我的主耶稣。主耶稣也亲自跟我们讲，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耶稣不只是说你可以得着这个圣灵的活水江河，他也说这个活水江河从你最深处涌流出去，不是死水，是活的，是医治的水泉，不但你自己够用，还可以留给别人。最后紧接着，我们要常常来到主面前，跟着说，主啊，我来了不是为了你能给我什么，我来是单单要得着你自己，我不为其他的原因，单单就是要寻求你的自己。今天你是不是真的渴慕主在你生命当中的触摸？你是不是渴慕主的同在？你是不是真的渴慕这个圣灵的活水江河在你里面涌流？你渴慕的话，你只要用单纯的信心来到主面前喝，告诉主说，主，你渴慕他的同在跟圣灵的恩膏。当你这样渴慕，而且把自己完全降服于主的时候，主一定会用他的圣灵充满你，为你的生命带来新鲜的恩膏，也会让更多让你的心敏锐于这个圣灵的水流，这个圣灵的活水不断的洗涤你，就能够使你保有一颗清洁的心，纯一清洁的心。当你这样花时间追求主，与主相交的时候，主会做改变的工作在你身上，而且你的信心会被搅动，你的灵会活泼起来。这一切必须从一颗愿意向主降服的心开始。你要向主完全的投降，在他面前柔和谦卑，向着主完全敞开你自己。就我们来读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一起来。
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这道河已经涌流在我们中间了，已经在这里，哪里有敞开的心，圣灵的活水江河就会注入，而且充满这颗心，而且是一再的注入，一再的充满，直到福杯满溢出去，也可以流出去解别人的渴。愿主这样大大的充满在座的每一位，阿们。
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72首，颂赞诗选272首。这首诗歌有两节，我们每一节都唱两遍，好吗？